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oyce。 根据大马破产数据呢，今年的首五个月我国平均呢每天就有18人破产，那自2018年直到今年的五月的这个破产人士当中呢，就有68%是24岁到44岁的，那低于25岁，就是小过25岁的这个破产人数呢，也超过了200人。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大马理财规划师，就是罗永慧先生。罗先生你好。
呀，是，大家好。
OK， 想要来问你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会被告破产，或者是自己就宣告破产这样子呢？
其实被宣告破产啊，就是说至少我们需要欠债50千，就是50000令吉，然后这个欠款已经拖超过6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是比较就是普遍的那个条例啦。
嗯，
当然啊，还有就是说他还有一些，比如讲说你在马来西亚居住的时间需要多少啦，或者在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房产啊等等啊，有没有合伙人啊、代理人啊这些。不过主要就是说刚才基本上前面讲的就是那个50000令吉跟你拖欠超过6个月，基本上那个债主就有权利去这样子来追究。
哦，所以就是债主那边他就是如果说你欠这个人50000块，然后他就去告你，就是要你宣布破产这样子。
对对对对，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MCO 期间呢，就是 COVID 期间 Insolvency Department 呢，就是说他们有把这个50000令吉调高到100000令吉。
Oh.
就是说那个有个宽限期啊，不是宽限，就是有个宽容哦，那个数目
OK，
就是50000令吉本来就可以输你 bankruptcy 了，那么他们把它调高到100000令吉，不过这个已经结束了啦，在2021年8月31日，所以现在已经是调回50千，就是50000令吉。
OK， 那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个人会自己去宣告破产呢？
其实我想我们看的这些数据里面啊，这些大数据，比如说68%是几岁啦，刚才你讲的低于25岁的人破产超过200人啊，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说很少人会自己去申请破产的，不常见啦。不排除是有，不过不常见。通常我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有自己去申请破产的啦，可能都有其他的目的啦，这个人或者是这些人可能他有其他的目的，那大多数都是被债主通过法律的途径然后就输这个人查这个人 bankruptcy 了。
OK， 了解。
对，因为你在逻辑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目的啦，不会说贸贸然就是我跑去申请我自己破产这样。
对，因为会很麻烦例如说不能出国啦，然后你的那个财产要被冻结啦之类的，对不对？
对，很多影响，其实破产之后很多影响比如说你的产业它你也不能够拥有咯，工作方面如果你是职业的，比如说医生啊、律师啊、药剂师啊、工程师等等专业人士啊，或者是政府的人员啊，因为你 bankruptcy 过你也是不能够上班的再加上比如说你的银行户口拥有银行户口也比较麻烦，很多程序甚至是比如说你要拥有相关的这些人寿保险保障各方面的东西都非常麻烦。对，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讲说一个正常的人应该啦不会去自己自动申请破产了。
好的，了解了。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罗永慧先生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oyce。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大马理财规划师来跟我们聊一聊破产这件事情。那从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数据当中呢，有200名的这个破产者，他们的年龄就是低于25岁，小过25岁。你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跟他们理财不当有关系呢？
这样子，因为这些政府给出来的数据只是说低于25岁破产人数有超过200人，可是他们没有提供到就是说很深入是什么原因破产，关于这个数字啦。那在总数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半数的人是因为个人贷款而破产，那其他的因素呢还有汽车贷款、商业贷款跟拖欠信用卡等等。所以你看下去啦，就是一个占大部分一半就是个人贷款， 就是 personal loan 咯。那另外一些就是汽车贷款嘛，就是 hire purchase， 那商业贷款跟信用卡债务等等。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是理财不当，他真的是会影响到这个你面对这样子的状况，这是肯定的，就是跟理财有关系的，就是跟这个观念啊，你怎样去处理你的钱财，怎样去管理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嗯，那说到理财这方面，你有什么 advice 给这些就是我们年轻人吗？
哦、OK， 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逻辑啦，不过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如果你讲说古晋啦或者是大马就好啦，比较普遍的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刚出来社会过后，他们会很把很大部分的收入啊都被车贷款绑住，就比如个月薪可能2500令吉或者3000令吉的年轻人，这样他们可以还，就是说他们可以去供一辆车可能是1500令吉甚至2000令吉都可以的，就是说很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供车。所以基本上因为你要知道汽车贷款至少我们说有5年6年7年8年到9年嘛，对不对？这样基本上这个贷款一下签下去啊，它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大概都是
算是一个long run这样子的时间。
对对对，所以变成你在财务上或者在经济上或者你在财务的那个我们说 flexibility 就是那个弹性啊，其实减少很多。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理财的角度，我们说要购买汽车，我们建议啦是购买跟你的年收入一样的汽车，就未来出现问题的几率啊是可以说很少。就比如说一个收入月收入是3000令吉的朋友，乘以12是36000嘛，就是36000啊，这样你购买的汽车的价格大概就在这个范围啊。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子做下去啦，以这个为一个标准或者参考的话啊，未来我不敢说经济状况会出现问题，不过你有很多的现金或者很多的现金流，很多的 flexibility 可以处理其他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经验看到啦，跟遇到是真正是这样子，就是很大部分的收入已经放在还汽车贷款，这样之后可能有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花费需要用到的时候，就现金流不够嘛，这样他们就会说哎，用 credit card 先，就是信用卡先咯。其实信用卡你已经是在花未来的钱，很多人就是说觉得说哎，我现在先用先50008000，这样可能我分2-3个月才来还嘛。可是这样子讲了，今日事啊没有今日毕的话，明日还有明日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下一个不小心啦，大错一两步的话，这样基本上就很危险了，就可能会直接就跌入财务的危机或者是经济出现状况。
其实我觉得罗先生刚才的那个分享是非常的合理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可能他的薪水就这么多，但是呢他的支出是比他的薪水可能来得更加的多的，所以就会造成慢慢的就可能会演变成就负债了这样子。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再跟罗先生聊一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大马理财规划师罗永慧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破产的这个课题。你好，我是 Joyce，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那如果说呢有一些人就是开始负债了，但是他完全是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那后果会怎么样呢？
所以我想这个破产呢，就是说被债主宣告破产，就是说被输破产了。基本上我们的经验是说，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去真正面对这个问题，才会导致走到破产这一步。因为这个程序啊，它不会说，比如讲你欠款50000令吉，然后你超过半年没有还，这样哦，那个银行就马上来输你这个 bankruptcy， 不会这样子的。他们通常都会给出信给你啦，等等啦，然后到这个报穷局啦，可能报穷先。这样报穷局基本上他们也会采取一个行动，就是说他们会叫你来出信给你，然后叫债主来等等把这个事情谈妥，甚至到最后都好出庭。我们的经验是说，很多人都不管这些信啊，就觉得哎呀，反正我都欠了，就是这样了，不管他了啦，他叫我去我也不去了，就不要管他了，这样子。收到可能法庭的信要出庭，很多人都抱住那种态度说哎呀，不用紧了，不管他了，也不用去出庭。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有去 attend 这些东西，很多东西可能都可以谈，就是不至于到直接输你们的，我觉得。
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完全就不去正视这些问题的话，后果会怎么样？
这样他们完全不去看这个问题的话，这样 最后法庭就会宣判这个人是破产了。破产过后就是刚才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东西了，你就很多东西不能做了，不方便了。我们有遇过一个 case，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人是需要一些治疗，就是说他在生病了，他需要在外国治疗，就是说之前他就是有一些这个债务的问题，也不大的债务，就是因为长期没有去重视他，那导致说到最后法庭宣判他破产，这样导致说他的这个病本来是要是在外国治疗的嘛，变成他不能够出国啊。啊，对，这样导致病情就恶化，因为这里的医疗技术跟那边是有差别，不是这边不好啦，就是说有一些差别，这样就导致比较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好的结果。
OK。了解，所以如果真的是发现到自己欠债的时候呢，就要提高警惕了，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去正视这个问题。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位嘉宾，他就是大马理财规划师罗永慧先生。那最后就是罗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想基本上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有一个这个信贷咨询和债务管理机构，就是这个 AKPK、对，其实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啦，就是说欠了债务走投无路，其实 AKPK 也是一个选择啦，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咨询，去询问这个机构，这个机构是我们政府的其中一个机构来的，就是说它专门就是帮助这些经济上有问题，不是应该是讲说帮助这些有欠款的人，就是说你欠了好多的债务啊，已经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可以帮忙，就是说可能帮忙，因为他的名字都是那个了嘛，信贷咨询和债务管理机构嘛，就是说他们可能可以代表我们就是欠债人去跟有关当局可能协商，可能谈啊，甚至是一个可能固定的还是怎样，就是说在多少年里面我们可以还完它，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就不会导致我们去判入穷界或者是破产，这个是其中一个，就是当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可以去寻找的机构。
那要透过什么样的平台去找这个机构呢？
其实这个机构都是在 Bandar 这边，就是说如果你想在古晋的话啦，其实你到 Bandar 那边，这个机构就在里面的。
OK
啊，对、它是我们的国家银行属下的一个一个债务管理机构来的。
OK 好，那了解了，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理智的消费，然后呢就好好的理财，就不会走到就是破产的这一步。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就是罗永慧先生，谢谢你的分享。
好，不客气不客气。